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被定罪之后，筹款激增，连续第二个月超过拜登。七日退党日，全球退党中心举办促进三退系列活动。中共七月起查旅客手机，专家说政权危机感增强。737 MAX 空难事故违反延期起诉协议，司法部要求波音认罪。印尼将会对中国商品征收 200% 的关税。美国发表新规定，限制对华晶片、量子信息等投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今年5月份拜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共筹集了$8,500,000，而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共筹集了$1,410,000。拜登竞选团队表示，截至5月底，该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手头上总共有$2,120,000的现金。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自从3月底以来一直没有公布手头现金的完整统计。联邦选举委员会所披露的部分统计显示，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手头上至少有$1,700,000的现金。川普的筹款额在4月和5月份连续超过拜登，期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应付纽约封口费案的审判，没有多少时间参加竞选活动。即使是这样，川普并没有面临原本可能出现的筹款赤字，反而收获甚丰。7月1号是一年一度的全球退党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以及世界多地的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宣导退出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附属组织的重要性，帮助中国人三退。29号南加州洛杉矶举办了包括真相长城、劝三退、 NCCP 等征签活动。30号亦都举办 NCCP 车辆游行、海边旅游景点征签活动。而三藩市上星期六亦都在中国城的退党中心、花园各等地举办真相长城等活动。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退党中心、退党点和退党义工亦都举办了促进三退、帮助三退的活动。今年亦都是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自从九评共产党一书在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全球掀起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目前为止，全球退出中共的总人数已经达到4亿3,206万。由7月1号开始，中共实施国安新规定，只要在检查前提、对象、流程三个明确底下，立即可以检查个人的智能手机、电脑，这已经引起想入境中国人士的广泛不安。有专家认为，这反映了中共政权危机感增强。中共公安部4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两条规定都在7月1号生效。规定中没有特别讲明，只是针对中国公民。分析人士认为，将来不单只是外国人有机会被查手机电脑，由国外回国的中国人也都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自从2014年反间谍法生效以来，中共已经拘留了至少17名日本人，其中5人还未获释。更严格的反间谍法还要求公民举报他们发现的任何间谍活动，还规定奖励对反间谍活动作出贡献的公民，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两名知情人士星期日透露，美国司法部将会针对两宗致命空难对波音公司提出刑事欺诈指控，并且要求这间飞机制造商认罪或者接受审判。消息人士说，司法部打算星期日较后时间正式向波音提出认罪协议，其中包括罚款和设立独立监察员，并且对这间公司的安全和合规实践展开为期3年的审查。他们说，司法部官员计划 要求波音在这个星期六之前对这项不可谈判的提议作出回应。假如波音拒绝认罪，控方将会对波音进行审判，但是波音和司法部都拒绝置评。路透社指出，司法部发现波音违反了2021年的延期起诉协议，该协议令波音免受因为坠机事件所带来的刑事指控。而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在2018年和2019年发生两宗致命空难，造成346人死亡。为了减轻美中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尼政府近日宣布，印尼将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200% 的入口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印尼贸易部长哈山表示，一旦相关法例颁布，该政策将会立即生效。他向媒体提到，既然美国可以对入口瓷器或者服装征收 200% 的关税，我们亦都可以这样做，确保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和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哈山解释，因为美中贸易战的缘故，中国产品受到西方国家排斥，迫使中国将出口转向印尼等其他市场，因此印尼将会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 100% 至 200% 的关税，并且对鞋类到瓷器的入口商品征收 100% 至 200% 的保障关税。印尼贸易部高级官员蒋普蒂表示，印尼贸易保障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来确定税率。上星期五，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一份草拟的新规定通知，进一步限制美国个人和公司的对中国投资，目的是遏止中共获得在半导体、量子资料和人工智能方面发展的美国资金。去年8月，拜登总统曾经签署一份限制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财政部在初步咨询期之后，在上个星期五公布草拟规则和一系列的说明。这些规则要求美国个人和公司了解哪些交易都会被限制或者禁止。财政部说，草拟新规定的草案目的是解决美国在受关注国家对某些有国安风险的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财政部指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防止受关注的国家利用美国对外投资来开发对下一代军事、情报、监视或者网络能力等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或者产品，因为这些技术或者产品将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6月30日，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大约34%的得票率领先，成为最大赢家。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以约29%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而总统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同在联盟仅获得20.5%至23%的选票，排在第三位。这个结果被视为马克龙之前解散国会、提前举行选举的政治豪赌失败。马克龙呼吁在7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建立广泛联盟来对抗极右翼。法国总理艾塔尔强调，不能够将选票投给国民联盟，警告极右翼已经逼近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呼吁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他们，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他表示，如果国民联盟获胜，这个党魁巴德拉将有机会出任总理。今次选举结果反映了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将决定法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近期，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6月17日，两国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发生冲突。面对紧张局势，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6月29日表示，国家正面临挑战。菲律宾武装部队正在发展它的海上后备力量，以加强国家领土防御。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指示用尽一切可能措施和行动，以防止战争。 同时要求武装部队确保菲国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得以维护。菲律宾和日本将在7月8号在马尼拉举行外长、防长的2+2会议，讨论区域国防与安全问题。这个显示菲律宾正在寻求地区盟友的支持。另外，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如果菲律宾在太平洋地区的部队或船只遭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支持。这个引发了外界对冲突可能波及美国的担忧。以色列军队礼拜日在加沙地带扩大军事行动，造成多人伤亡。在拉法西部和中部地区，以军的行动导致至少6人死亡，多栋房屋被摧毁。拉法市中心沙布拉地区一栋房屋遭到攻击，6人丧生。同时，以军进入加沙北部的西杰亚区，与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生激烈交火。这两个组织声称向以军发射了反战车火箭弹和迫击炮。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西杰亚区击毙了几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并发现武器和军事设施。加沙北部的居民报告，以军战车对西杰亚区房屋开火，导致一些家庭被困，无法逃离。美国最高法院会在7月1号就前总统川普是否享有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作出裁决。虽然大法官的裁决可能会驳回川普关于他应该享有绝对豁免权的主张，但这个仍将是今年选举前是否举行2020年选举干涉案之审判的关键。法新社报道说，最高法院不多可能裁定川普拥有完全豁免权。不过，裁决的范围和措辞可能会令到审判进一步推迟，降低川普在11月5号大选投票之前受审的可能性。无论最高法院裁决怎样，都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才能够重新推进案件。川普5月底因为伪造商业记录而掩盖向色情女星支付封口费而被判罪名成立，宣判将在7月11号进行。除了封口费案之外，川普的律师通过提交很多审前动议，成功搁置了其他3宗的审判。6月30号，中国社交媒体流出几个河南巩义市火箭坠落爆炸起火的影片。当日晚间，北京天兵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天龙三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子级动力系统试车的情况说明，话天龙三号试车过程中，一子级火箭正常点火，因为箭体和试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一子级火箭脱离发射台。在升空后，火箭跌落在距离试车台西南 1.5 公里的深山入面，箭体跌落山中之后解体。报道说无人员伤亡。7月1号，一名火箭坠落地点附近的高中学生话俾大纪元知，火箭是在巩义县中部的青龙山那边发射的，距离他家很近，他家都听见爆炸声。他的同学就在学校拍低了火箭坠落的影片，学校的玻璃都被爆破声震碎了。据媒体报道，火箭发射之前，当地政府有通知当地的居民撤离。但是这一名学生话俾大纪元知，政府只是通知了山上的人撤离，而他本人和附近的人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觉得政府这件事做得非常之过分，如果火箭落在学校，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华中华南暴雨不断，水利部门礼拜日预测，长江从洞庭湖口以下到出海口之间的洪水将全面超过警戒线，部分江段水位更将持续10日以上超出警戒线。长江流域防汛形势严峻，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首当其冲，当日市区多处积水。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水利部6月30号表示，受25号以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长江流域内90条河流发生超出警戒线以上的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区水位都持续快速上升。中共水利部并且警告，今次长江中下游洪水的发生过程中， 长江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超出警戒线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导致堤坝长时间受水浸泡，容易引发险情。中共官方统计，江西省已经有超过101万4千人受灾。之前在黄山市一带出现严重洪灾的安徽省，当地气象台30号仍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另外，湖南、贵州、江西、江苏4个省仍然有部分地区洪灾风险较高。